如何使用这本书？本书是为父母设计的，用于帮助父母们制定适合各自家中的属灵带领计划。阅读本书时，请积极做笔记，写下书中问题的答案，并填写那些有助于你制定计划的表格。这将帮助你在家庭的属灵带领方面发展出自己的理念与方法。读完本书后，请在教养儿女时参考这些表格，并根据孩子的需求变化和成长随时调整。但请务必小心，切勿让计划凌驾于人之上。孩子也不容易，你在制定每份计划时，都必须始终考虑到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希望你制定的计划服务于你的家庭，而不是操纵你的家庭适应你的计划。我们常常怀有这样的罪恶倾向。许多已订婚的情侣会去书店寻找预备婚姻的资源，许多已婚夫妇同样也会买些书来帮自己解决各种与夫妻关系相关的问题。似乎有无穷无尽的书籍、灵修指南、操练手册以及课程们供夫妻们选择。当你怀有孩子，又会面对一大堆资源，告诉你如何度过孕期和分娩期。你可以找到无数关于管教孩子和为孩子立界限的书籍，甚至还有很多，且越来越多，关于如何与孩子谈性和其他敏感话题的书籍。然而遗憾的是，出于某种原因，很难找到一本好书可以帮助你制定出一套策略，在属灵上带领孩子。这令人惊讶，因为根据圣经，家庭的属灵带领对父母而言是首要的，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教养儿女。虽然市面上有许多要理问答、儿童圣经、信仰专辑、家庭灵修手册，但仍然缺乏家庭门训资源来帮助父母们明白为何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工具，作为总体门训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事先说清楚，这不是一本育儿书，至少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育儿书。本书并不是要帮你引导学习风格、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坚强的意志、出生顺序、成绩、顺从等问题。你能找到众多此类的书籍，其中有许多书还相当有帮助，但本书填补了在基督徒家庭中有意的规划属灵带领这一空白领域。要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感，这对家庭门徒训练能持久地进行至关重要。你若能和他人一起阅读这本书，那你将会从中获得最大的益处。我们希望当你思考对孩子的门徒训练计划时，这本书有助于你和配偶或团契弟兄姊妹达成一致。如果你和配偶都是基督徒，我们鼓励你们一起阅读此书，并利用书中的讨论问题，使你们在如何带领孩子跟随基督上保持一致。如果是你单亲爸爸妈妈或者配偶尚未信主，我们鼓励你在思考如何进行家庭门徒训练时，邀请教会中一些信得过的弟兄姊妹来与你一起学习本书中关于时间、时机、里程碑的框架。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大了，你可以考虑让他们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也给他们一个和你一起充分使用本书的机会。如果你即将或刚刚成为父母，我们希望本书能帮你从一开始就建立起良好的节奏。如果你已经养育孩子有一段时间了，感觉自己在家庭门徒训练方面有所缺乏，或是你刚信主不久，我们希望本书能帮助你温柔、耐心、有意地引导家人，帮助他们看到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在写本书时，钱德勒家的孩子们已步入青少年时期， 而格里芬家的孩子们还在上小学。这对你们来说，好处就是因我们的家庭处在教养儿女的不同阶段。当我们分享各自家庭门徒训练框架时，你们会更能够理解并应用。我们希望自己的例子对你有所帮助，但显然每个家庭各有不同，而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也意味着每个家庭都要根据家人的发展变化来不断地改进自家的策略。书中的框架普遍适用于处在人生各种阶段的各种家庭，我们也将尽全力帮助你制定你们家独有的计划。我们不是在说，在你开始深入阅读本书并聆听我们对家庭门徒训练的所有讲论时，有一点很关键，你要充分明白，关于带领你的家庭，我们不是在说什么。下面几点对理解本书余下的内容至关重要。第一点，我们不是要你把培养孩子当作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你首先要爱的是耶稣，你人生最重要的乃是爱你的神。事实上，如果你不先爱你的神并跟随他，就不可能爱你的家人并带领他们。我们很容易将我们如此深爱的孩子当成挚爱，但这无论是对你还是对你的孩子而言都不是最好的。虽然我们不想贬低任何人生命的价值，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熟练地和这种试探征战，把家庭摆在第一位，以此取代对神的跟随。在孩子的恩赐才干上投资并没有错，但你里面却潜藏着一种本性。希望听到有人说你家的孩子比别的孩子更出色，但请不要忘了，你是在训练门徒用他们的恩赐去服侍神，不是安排整个家庭围绕着孩子转，即便孩子天资聪颖。第二点，我们不是要你来担负孩子得救的责任。首先，我们并没有承诺本书中所说的家庭门徒训练会带领你们家孩子得救。你孩子信心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你多大程度上遵照了本书的要求，也不取决于你是否擅长为人父母。当基督呼召自己的百姓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时，他的意思并不是你必须使或迫使你的孩子跟随他。使人做基督的门徒相当于积蓄和收集真理的火种，但唯有神才能做工将火点燃。因此，你要更加寻求那位至高的、施行护理的、令信心长进的神，求他来拯救你的孩子，并在此过程中使用你。第三点，我们不是在羞辱你。我们希望当你阅读这本书时，照着一个永恒的目标来带领家庭的信念，会在你心里生根发芽。但如果你开始听到一些颇为令人信服的谴责的谎言，或者你感到挫败，深觉羞愧和内疚，请暂停阅读，深吸一口气，然后提醒自己，基督降世为人，正是为了帮助你可以从罪中得释放，再也不被定罪了。行在敬虔的忧伤中，会使人悔改，行公义，重担减轻，这固然是件好事，但我们绝不是想借此提醒你。神吩咐你和他同工，来指责你身为父母的不称职。神并非像许多父母想象的那样，是一位总令人失望的神。不要对自己太苛责。弟兄姊妹们，请听我们说，基督来不是要羞辱你，而是要叫你 得着恩典。主啊，请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装备我们来完成这项任务。第四点，我们不是要将你和别的家庭做不恰当的比较。向别的家庭学习固然很好，我们也将在本书中分享一些个人的故事，但我们并不是将你与他人做比较，导致你对自己在孩子生命中的角色感到不安或充满优越感。你，只有你，是你孩子的父母。这不是别人的职责，而是你的。神并没有对你查看一番后，希望你的孩子生在别人家，也不会因为你比邻居更强就赞许地拍拍你的后背。相反，他是在呼求你承担起带领家庭的责任，帮助家人跟随他儿子基督，以他赐予你的所有方式，用你独有的最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第五点，我们不是在叫你装模作样。做父母的一大特征就是，你的孩子时常会看见你最糟糕的一面。正因如此，基督徒父母必须经常悔改，承认自己的失败，向孩子道歉，让孩子听到我们呼求神的赦免。你并不完美，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你不完美的生命榜样并不能成为你的借口，使你免除这样的责任。在以恩典为驱动的努力中不断的悔改，朝着神在你面前设立的目标前进，看见你的孩子开始认识和信靠神，并从一路中的每个错误和艰难中学习相应的功课。第六点，我们并不是说要你孤军奋战。你手上有了本书，我们盼望它是为一些关心下一代的牧师所提供的一份有用的资源。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你能和团契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做家庭门徒训练，请激励他们在自己的家中去爱与行善，也请他们这样激励你的家人。除教会外，还有基督，他亲自应许要与你同在。他吩咐你门训你的家人，但他并没有吩咐你不靠着他而自己来做成这一切。第七点，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父母都有资格对孩子进行门徒训练。出于多种原因，最显著的是各种形式的虐待、遗弃或是其他各样的罪。父母自己剥夺了他们在孩子生命中处于权威地位的资格。正因如此，教会才需要受装备，在家庭的周边聚会以及向社区传福音。在父母缺席的当代社会中，尤其是父亲的缺席成了普遍的问题。我们应当让需要一个家的孩子们找到神的家，在灵里满足他们的需求。第八点，我们绝不是在极力贬低这件事的重要性。上述几点全是事实，但我们若因此极力贬低父母责任的重要性，那就太没有爱心了。你对你的孩子而言很重要，家庭门徒训练对神和你的家庭很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把这个孩子交给你照管。我们都承认，生活中的琐事会肆意扰乱我们生活的优先秩序。家庭门徒训练与其他优先事项相比，居于何种位置呢？许多基督徒家庭都会说，对孩子进行门徒训练很重要。我们请求你好好考虑一下，它到底有多重要， 它是否是你育儿策略的命脉？我们并不是说你的家庭若还致力于别的事，其本质上就是毁灭性的。然而，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无论你是积极行动还是消极回避，只要有其他事情比带领家人走向永生之道更重要，那么你就是在作恶。不要惧怕。圣经中最常见的命令就是不要惧怕，共出现过365次。我们认为，当我们一起开始读这本书时，这个命令值得不断重复。父母们，请不要惧怕。对下一代进行门徒训练的确是一项令人生畏的特权，但神与你同在。而神若帮助你，谁又能抵挡你呢？难道有什么事、什么人能让你或你的家庭远离神吗？我们确信，神能使用你来带领你的家庭归向他。愿你能理解并相信，开始对家人进行门徒训练，永远不会太早，也永远不会太晚。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这趟冒险之旅每天都是新的开始。新的一天会带来新的怜悯，新的良机。在这趟旅程中，你绝不会是孤身一人。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陪着你，他比你更爱你的孩子。他是你孩子的天父。又一个机会，一次新的尝试，焕发新的努力。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主啊，求你怜悯我们。